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人气 Lisa， 欢迎来到人气教育厅。今天是星期三，好，本来是要线上课程的，就是我们为何吃太多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体重管理的最终章，好，如何实践。但是呢，因为发生一些事，让我有一些感触，所以就如同各位看到的这个标题哦，临时改变今天的广播主题。大概有持续在听我广播的人都知道哈，最近 Lisa 呢，就是陷在肚脐的迷惘中哈，因为自从我买了一件上面写着1987我出生年的二手衣之后，就很犹豫的要不要穿哈。那其实我生日当天我有鼓起勇气穿，然后稍微出门一下，然后我在我们家的电梯旁边，然后大楼电梯旁边的镜子有拍下照片。那我星期二的时候还有 po 上 IG 哦，好大胆，好大胆的露出哈。但是呢，这个照片得到一些我比较意料之外的留言哈，就被说露很多，好，不是露很多哈，露出来很多，是指露很多，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哇，好严苛哦，就是对于35岁有两个小孩的我，好像很严格。哪有，还好吧，我觉得还不错啊。然后，但是心情就是受到了影响，就觉得说，原来我真实的我，并没有满足某些人的期待，就是在某些人的想象里，我是比真实的我更好的这种感觉。然后接受到这个讯息之后，就好像骨牌效应这样倒了第一根骨牌，我就开始有点自我怀疑起来，就是首先就是那我还要继续做这个体重管理的主题吗？好，就是如果有些人根本就觉得这样的我是不合格的，那我还有资格讲这个主题吗？那进一步去想，我会觉得我有资格讲任何主题吗？好，就我也不是任何方面的一个权威达人或者是了不起的人物，我这么的平凡。那甚至我会觉得我根本就不该录广播，我就是个失败者，我还跟着要录广播干嘛？然后这些念头就好像没有办法抑制的一直向我袭来，然后我就躺在我们家的床上，就好像掉进一个黑洞，这样一直旋转向下啊，一直向下沉沦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感受的时候，我也了解到说，此刻的我那个时刻的我正在进行一场自我的攻击。好，就是不是别人攻击我，是我自己在攻击我自己，就是你很糟啦，你根本就不够资格，你根本就不好，然后有一天大家发现你其实这样都不可能喜欢你的那种感觉的攻击，像你这样的人就该躲起来啦，还录什么广播，类似这种感觉，就会有种我提不起劲做任何事了，就让我倒在这里吧那种感觉。那没有办法崩溃太久，大概崩溃了10到15分钟，因为我们家有两个比我更会崩溃的小孩，然后就去忙其他事了。然后忙完回来的时候，又躺回床上，重新进入那个情绪的时候，就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了，就觉得就是好像那个情绪已经过了，好，那个崩溃已经过了，刚刚发生的事好变成过去了。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体验，好，这种自我的信心崩溃，信念崩解，好，是一个具有某个某一种非常值得纪念的，或者是可能很多人也遇过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或许可以来录一集广播。那是这样的，因为最近呢，我刚刚也看了一本有关系的书。好，这本书呢是少女 Lisa 推荐我的，它的书名叫做《总觉得自己没那么好：一位实习医师的冒牌者症候群实录》。好，那少女 Lisa 呢推荐我的时候有说，这本书呢其实跟冒牌者症候群关系蛮少的，但是这本书很有趣。那我看了一下，我就觉得他的评论很精妙，确实就是这样。这本书的作者叫克莱尔勒芒，我不会念法文，这是法国的一个女生，应该是 Claire Lemon 这样吗？ 哦，法文很好听，可惜我念不出来。这个克莱尔勒芒呢，他其实是艺术世家，他的妈妈是艺术史老师，所以他从小就常去看那些美术作品啊、博物馆啊、艺术馆啊。然后他就很小就喜欢画画，然后因为小时候就是没有什么事做，就画画了很多。他妈妈在那边，在博物馆，在那边沉溺于艺术作品的时候，他也在旁边画这样子。然后他是医学系毕业，专职精神医学，就是才艺跟这个学业兼备。然后他在精神重症病房经过了4年的实习，是重症病房哦，就是我们一般对于精神病患，就是精神科的患者，可能有一些人比如说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这个比较常见。那有些人可能有强迫症啊、厌食症，但是这个勒芒哦，这个克莱尔勒芒他负责的病人不是这个程度而已，是重症的。什么样的人会被关进重症病房，精神重症病房，那是一个管制区，而且有一个花园，就是让病人没办法出到外面这样子，有点像监狱的感觉，就是有重大的暴力的倾向的，有伤害自己跟伤害别人可能的，那甚至里面有些人就是真的是罪犯，好，就是因为精神疾病、失觉失调，犯下一些很严重的罪行的，被关在里面。那这个克莱尔勒芒呢，他从进实习进那个重症病院第一天起就开始画漫画，想要把这一切用漫画记录下来。好，那本来也不是那么有自信，但是呢刚好在实习结束的时候，校长跟他说，其实大部分人都对精神医学很有兴趣，只是这一切很难去深入了解，就是可能比较艰涩吧，或者是比较多医学的专有名词，所以大家都是有兴趣但是却不太懂哦。那时候克莱尔勒芒就想，还没有人把医院的这个精神病院的这一切画成漫画，如果他去做这件事的话，应该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科普或者是医疗资讯的宣导的效果，所以他就这样做了。然后这个他自己觉得说，他画画带来的成就感，画画带来的成就感比从当医生还来更多，就是他很喜欢画画，然后做画完这本书也让他觉得很有成就感。这整本书都是一个漫画插画形式。那他是一个克莱尔勒芒，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别人而且很有幽默感的人，就是他会观察出每个人的特质，然后把它画出来，然后有点轻松吗？有点搞笑吗？也或许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可能就是描写的太精辟了，太小写实了，反而有点喜感这样子。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克莱尔勒芒有介绍他自己的这个冒牌者症候群，就是从他很小时候，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觉得那时候导师看起来非常的像巫婆，有点怕怕的。然后导师给他们出的一份作业呢，是把班上同学的名字呢，写在一张纸上的班上同学的名字，男生用蓝色笔圈起来，女生用粉红色笔圈起来。可是那时候小一的这个克莱尔呢，他识的字不多，所以他也不是很敢肯定哪些名字是男生用，哪些名字是女生用的。所以呢，这个克莱尔他找他姐姐帮忙，那姐姐就是已经年纪比较大，所以这个作业对姐姐来说可能就比较简单，就协助克莱尔完成了。然后隔天上课的时候，克莱尔就非常的紧张，觉得说惨了，我这个作业不是完全我自己写的，会不会被发现？好，结果还被老师夸奖了，老师还说，哎，克莱尔作业写得不错哦，这样子其实也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啦。但是克莱尔就觉得他不配，他怎么可以被老师夸奖呢？如果老师知道真相，其实是有姐姐帮忙的怎么办？好，他就陷入那种很糟糕的情绪，这可以说是他的冒牌者症候群的第一个体验。那他在当实习医师的时候，类似的心情也是一直出现。好，就是说他很怕说其他的医生啊，已经是主治医生的人会识破说啊，这个实习医师根本没有料。他很怕他的病人会发现说他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医师。然后他自己虽然他在学业上很努力的 对于病理啊，对于药学啊，都很努力的去记忆去理解，但是他还是没有自信开的药是不是会是对的，他也没有自信自己做的心理咨商有没有漏掉什么。所以当他第一次跟这个重症的精神疾病的患者对谈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紧张，他就想我也来扮演一个角色，他就想办法扮演一个医师。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医师了，他就是那个实习医师，但是他就在他想象中又扮演一个医师。然后那个患者呢已经非常脱离现实，不知道在讲什么，已经完全活在自己的幻想里，他就很努力的跟他对话，然后之后呢又把他记录下来。等到他在整理自己对于患者的这个咨商的内容的时候，才发现糟糕了，他漏问了一个他觉得很重要的问题，他忘了问患者有没有喝酒了，有没有酗酒。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会影响蛮多的，就是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可是他既然没有问，那如果因为少问了这个问题，他导致对于病情或者是对于给药有一些错误的判断怎么办？会不会就毁了这个病人，毁了这间医院的声誉？然后越想就觉得好完蛋了，完蛋了。他就去拜托他的学长姐们，然后就是已经是精神科医师的人，说可不可以让他再跟这个病人访谈一下。然后这些学长姐们，然后这些医师就说，哦，又来了，实习医生又来了，哦，好，就是又来找麻烦，增加我们的工作量，这些菜鸟真是的那种感觉。好，那其实关于冒牌者症候群真的这本书琢磨没有很多，但是它很有趣的就是，特别是不管是精神科医师跟我们想的其实不一样，很多的精神科医师他其实本身就有精神疾病，所以他才想当精神科医师。那也有些精神科医师是因为别的系他选不得，别的科别他选不到，他其实想当外科医师。那也有一些人是冲动行事，也有一些人呢是哲学家，但是想说来接触一些这些思觉失调的，或者我们习惯说的疯子，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体悟，这种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特别是他也琢磨了很多这些患者，这些有精神分裂的，这些有精神疾病的患者，他有讲到说其实精神疾病某种程度对人也是一种保护伞。好，这就让我想到致富心态里面作者有讲到，在投资的时候很多人会做出在旁人看来根本就是疯狂的投资举动，但是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疯子。好，就是有时候投资人会做出一些很疯狂的事，是跟他的生长经验，是跟他所身处的年代，还有他所想追求的东西，他自己的信念有关的，所以别人看来，外人看来会觉得很疯狂，无法理解。但是换作是我们自己在那个位置，或许我们也会犯下同样的错。那这个克莱尔勒芒呢，在他的这个书里面描写的精神病患呢，有一些是重罪的罪犯，就是杀了自己父母小孩的那种，杀了自己至亲的人。那情况可能是这样，就是这些人呢，他其实就一直就是一直饱受思觉失调所苦，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幻听，或者他有一些不是真实的感觉一直困扰着他。然后这个状况呢其实会越来越恶化，如果没有去发现意识到而且治疗的话，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他其实分不清楚什么是现实，什么是他的幻想。然后这时候他脑海里的声音，这个患者脑海里的声音可能会一直说同一件事，就比如说他会觉得自己跟他的家人比如说跟他的爸妈之间产生的心理联系，然后他的爸妈呢其实现在是受困的状态，那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救他爸妈，就是杀了他爸妈。这种声音会一直在他患者的脑海里出现，所以他可能真的为了救人，不一定是为了恨意或者是某一些理由去行凶，可能是为了一些我们旁人无法理解的幻想，他就杀害了他的至亲。然后一直到被逮捕甚至上法庭的时候，当事人都是茫茫然然的，这个患者都是完全搞不清楚现实状况是怎样，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抓起来，我又没有做错事。一直要到这个精神病的重症病院治疗之后，借着药物然后还有心理咨询，然后双管齐下，慢慢的这个患者会还有这个日复一日规律刻苦的生活，慢慢的患者会回到现实生活来，他脑海的杂音会越来越小。可是随着他逐渐听不到他的那些幻想之后，当他开始意识到现实之后，这个状况其实就非常危险。好，为什么说精神疾病是一个人的保护伞？因为有些人他确实跟他的精神疾病是病态相依的，他如果没有那个疯狂他活不下去。像在这本书里面的例子，这个犯人，这个杀了自己至亲的犯人，这个患者当他病好了，他不再有幻听，不再有幻觉，他了解到现实的时候，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他根本没有救了他的家人，他把他们害死，他是一个杀人凶手，而他也永远的失去他的家人了。 他这个现实的打击其实是非常大。所以这个克莱尔勒芒在书里面就有提到说，如果精神科医师发现病人好的速度太快的话，一定要小心，因为病人可能会自杀。他太快了解到这个现实，他还没有办法有那个能力去处理的时候，他就已经回到现实的话，其实也很危险。然后书里面的很多类似这样子，平常人比较少接触到内容，我都觉得是悲伤但是富有美感的，我就是确实可以感觉到一种很特殊的情绪在这本书里面。好，那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最感兴趣的仍然是这个冒牌者效应。好，就是像这样一个优秀的人，他已经念到医学系毕业了，开始当实习医师了，但是他却诚惶诚恐，然后每次被夸奖，每次被院长夸奖说真的很棒的时候，就会觉得惨了，一定是在讽刺我，一定是看穿我是个弱鸡了，看穿我是个菜鸟，看穿我根本没料了，故意说我很棒，在嘲笑我，这样很容易陷入自己的这种自我损耗，就是自己攻击自己，然后自己弄得自己很难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好，其实冒牌者效应呢是一个算是比较新的名词，它是1978年就是比你我也只老一点而已，甚至我有些听众可能197这个 冒牌者症候群可能比某一些听众还年轻。1978年由临床心理学家克兰斯博士跟莫斯所提出，他指的是，好，这里要注意 指的是出现在成功人士身上的一种现象哦，所以哦 ，Lisa 可能没有冒牌者症候群，因为我没有成功。好，但是我有类似冒牌者症候群。好，那个冒牌者症候群又称冒名顶替症候群，他会怎么样？他总是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就算他已经获得成功也是，他会觉得自己今天有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收入啊、学历啊、名声啊、地位啊，甚至感情、家庭，都是运气好而已，或者是都是别人就是。他蒙中的，别人不知道为什么瞎了狗眼。好，比如说他能进一间很好的公司上班，就是因为面试官当天头昏脑胀之类的，他不相信自己值得，也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所以说他的心态就会觉得非常的难受，他就很怕说万一有一天真相被揭发了，比如说 Lisa 好，虽然听众数很少，但是 Lisa 就会怕说万一连这么少的听众数有一天都发现 Lisa 其实一点料都没有怎么办，类似这种感觉。好，所以说这个东西这个冒牌者症候群可能会有两种表现截然不同的表现，就是一样，就是这群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自己 并不值得拥有现在值得拥有这些，觉得自己的这些有一天会被拆穿，会失去。好，这一切可能不是靠实力，可能是靠外表啊，长得可爱、运气好啊，或者是某一种神秘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他人。所以他有两种可能，好，一种可能是这个人他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拼，他知道自己还不够好，所以他要更认真，他不能让别人发现他不够好，所以他要非常的用力才能装作，才能好像毫不费力，就是非常的努力才能装作好像毫不费力，这样子就旁人看来就会觉得哇，拼成这样是为什么不怕过劳吗？这是第一种表现。可能第二种表现他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怯弱，好，就是一些事他不敢去做，比如说 Lisa 可能就不敢录广播了，万一大家发现我根本就没有料，我是只三脚猫怎么办，怕，好，这样子。所以说可能这两种表现看起来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是拼命三郎，一种是很逃避好像不敢跟人家去接触啊，怕被发现啊，或者是很怕人家夸奖自己啊，然后不敢去比赛啊，或者是不敢去有所作为，看起来截然不同，但其实是同一种心态，就是对自己产生的疑惑我够好吗？我是不是不够好？好，那这个冒牌者效应呢，多普遍呢？根据科学的研究指出五名成功人士中，大概就有两个觉得自己是冒牌者。好，甚至包含爱因斯坦都会怀疑自己那像存在主义的沙特，其实在他晚年的时候也有很多怀疑自己的言论，就是明明是一方巨擘某一个大佬、某一个权威人物、某个代表人物，可是他其实内心是很挣扎的或者是已经得到奥斯卡影帝了，还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会演戏类似这样的可能。那甚至有研究认为至少有 70% 的人在某个时刻都曾经有这种冒牌者的感觉就是这里可能就是指类冒牌者效应，就是也不是什么成功人士，但是也某种时刻觉得自己是不是其实没有那么好。 好，所以其实这个症状其实很普遍，好，不一定很每个人不一定很长或很严重的有这个觉得自己是冒牌者的心，但是可能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有这样的自我怀疑、自我消耗、自我批评、自我攻击。那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内耗，就是没有什么产出的，可能一天就过去了，或者是失眠了，然后一直在想东想西，但其实不会有什么东西被伸展出来，也不会有带来什么好的改变，所以叫做自我的内耗。那这个东西是最可怕的，甚至比别人攻击自己都还可怕。因为假如有一个人一直攻击我，我可以不要理他，或者是我可以尽量避开他，或者是闪远一点之类的。可是假如是我自己在攻击我自己的话，哇，那是无处逃的，我哪怕逃到天涯海角，我还是我啊。而且自己攻击自己呢，就没有反击的可能。假如有别人骂我，我就会说你才是嘞。你更怎样怎样，就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基本的吵架原则还是会的。但是如果是自己攻击自己，就没有办法了。自己攻击自己，自己在反击自己，不管怎么个瞎忙一场，终究倒在血泊里面，被打得体无完肤，一蹶不振的，终究还是自己。好，那怎么办呢？假如这种感觉出现在你的身上，出现在我的身上，出现在我们身上，而且非常强烈，好，稍微有一点是没关系的啦，就是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多或少要保有一点怀疑的心，怀疑这个世界，怀疑其他人。如果全然没有这种怀疑的话，那就会很容易被骗，或者是也不一定，或者会傻人有傻福，谁知道呢？但是对自己也是一样的，假如全然的不曾怀疑过自己，有一股义无反顾的心，就是这么有自信的话，那有时候可能就会太冲动，去做一些自己其实根本就做不到的事，然后弄伤自己。那比如说不会游泳跑去跳水，这样子。那如果说从来不曾怀疑自己的话，那有的时候也是可能就会过分自信了，就是飘起来了，觉得我就是很棒啊，所以我才能进这间公司。那如果后续不继续努力的话，或许一开始真的是很棒，但是才华用尽的时候怎么办？好，所以适当的冒牌者症候群，就是稍微有一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没那么好是无妨的。但是如果说很严重呢，就是已经到了会造成身心灵的不适，会就忧郁难过 难受想哭，躺在床上天旋地转啊，我怎么办才好的话怎么办呢？好，这集广播就是要讨论这个。那其实要怎么样对付自己的冒牌者症候群，我们就是要直接跟冒牌者学习，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要对付冒牌者症候群，就是要直接当一个冒牌者。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讲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美剧影集，叫做 The Big Bang Theory， 翻译成生活大爆炸。那 The Big Bang Theory 呢，是讲四个加州理工大学的天才科学家的故事，爱恨情仇，其实是非常轻松搞笑的，也已经完结篇了，总共12季。好，今天要讲的这集呢是第12季第18集，它的片名就叫冒名顶替症候群，就是这样。那这个剧里面呢，我们要知道有个角色叫做 Sheldon， Sheldon 是一个其实外表应该算是高高帅帅的男生哦，但是呢他有非常非常在自闭症光谱里面非常的亚斯伯格，跟其他人很难相处，没有同理心，不知道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或者是会把一些规则像教条似的背起来，然后令人哭笑不得的应用。然后 Sheldon Cooper 呢又有严重的洁癖，然后比如说出去他就不搭公车，搭公车他要穿2件裤子，他不想让他心爱的裤子沾到公车的椅子，所以搭完公车他就要脱掉一件裤子，就是很搞笑。那这个 Sheldon Cooper 呢，他是理论物理学家，就是他也不做实验，他整天在那边想，他的脑袋就是他的实验室这样子。那 Sheldon Cooper 呢，有女朋友，这里我稍微爆了一下，还结婚了，他的女朋友跟他的及他后来的老婆呢是同一个人，就是 Amy Ella Forer，也是 Doctor，也是博士。这个 Amy 呢是生物，生物神经学的一个博士。那这个女生呢 跟 Sheldon 其实有点像，好像也是不太懂人情世故，常常做一些搞笑的事。那 Amy 呢，在他整个成长期间都是一个朋友都没有，很孤单。后来呢，因为这四个加州理工大学的男生，因为 Sheldon 是他男朋友的关系，他又交到了一些女生朋友，交到了 Bernadette 跟 Penny。 那 Sheldon 跟 Amy 后来是有结婚的，中间的事就不透露更多了。在婚礼上的时候，因为 Amy 呢给了 Sheldon 一个很大的灵感启发，所以后来 Sheldon 他发展出一套崭新突破而且可以解释很多物理现象的系统，叫做超级不对称理论。本来是超级对称理论，后来发现超不对称就是超对称之类的。然后这个理论呢，强大到几乎可以问鼎诺贝尔奖。就在这个时候，在遥远的某一间另外一间大学里面，有两个傻蛋科学家，也是教授，但是这两个呢是不管是学术还是私生活都非常令人质疑的能力，都非常令人质疑的傻蛋。但是这两个傻蛋呢，在实验的时候因为做错了一些事，误打误撞的证明了 Amy 跟 Sheldon 的超级不对称理论，就懵到的啦，这就是懵到的。那这个阿呆跟阿瓜呢就欣喜若狂，因为这个理论呢本来就已经很强而有力了，现在他又被实验证实，所以可以说是诺贝尔奖今年的热门人选了。但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一个主题一个团队呢，诺贝尔奖只能提名三个人。这时候现场有谁呢？有 Sheldon跟他老婆 Amy， 他们全部都是 Dutter， 米夏 Dutter 都是神乐，然后还有阿瓜阿呆，四个人怎么办？阿瓜阿呆就来到加州理工大学使坏心眼了，他们想要离间，想要叫 Sheldon 呢把 Amy 踢出团队，然后三个人就是 Sheldon 阿呆阿瓜去报这个诺贝尔奖，去提名这个诺贝尔奖。然后校方呢也有认真考虑，加州理工大学也有认真考虑这个提议，因为如果学校出了一个诺贝尔奖也是非常的棒。但是 Sheldon 这边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样不是背叛了他的老婆 Amy 吗？其实 Sheldon 中间好像有所动摇，但是后来他又醒过来，然后所以 Sheldon 跟 Amy 就不接受这个提议，不接受四个人缩成三个人。那要怎么办？怎么去竞争谁要来角逐这个诺贝尔奖呢？然后加州理工大学就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宴会，这个宴会里面呢各方优秀的科学家还有各方的达官贵人学校的赞助者全部都在这个宴会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宴会场合，也是一个公关造势的场合。等于就是说，如果想要拿诺贝尔奖，这个场合得好好表现就对了。但是呢 Sheldon 跟 Amy 两个人都是类雅斯伯格的人，就是社交能力极差，然后没有办法理解别人在讲什么，别人也没办法理解他在讲什么，也没有什么个人魅力，都是一脸看起来就是书呆子那种人。但是另外一边阿呆跟阿瓜就不一样了，阿呆跟阿瓜呢学术上毫无表现可言，智力也堪忧，但是为什么可以变成一个科学家，甚至当到教授的位置，靠的就是很多的手腕，很多的人格魅力，很多的有的没有的技巧嘛。所以阿呆阿瓜呢在这个场子里面就谈笑风生，然后逗得这些有钱人哈哈大笑，大家都聚过来，觉得他们真的很有魅力，被他们吸引了。然后阿呆阿瓜就开始说了，就说自从取得这个很重要的实验突破之后，内心就反而常常觉得很不安，有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资格拿诺贝尔奖，自己真的那么有能力吗？还是这一切就是我们梦中的而已呢？那这一番言论其实就是典型的冒牌者症候群的一个表现嘛。然后阿呆阿瓜又继续说，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怎么一回事。然后 Amy 就爆气，什么怎么回事，这就是冒牌者症候群，但是你们一定没有冒牌者症候群。剧里面的 Amy 比我还狂，讲英文飙嘛，为什么你们不可能是冒牌者症候群？因为你们是冒牌者，你们就是冒牌者，不是什么冒牌者症候群，你们就是梦中的，你们实验就是侥幸做对的，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拿诺贝尔奖，是我跟 Sheldon 有资格拿诺贝尔奖，所以是我跟 Sheldon 才会有冒牌者症候群，我们才会怀疑自己吧。爆炸，然后差点没有打起来，被拦住这样子。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个女科学家怎么回事哦？那现场特别是一些达官贵人，这些权贵们都是非常讲究一个态度的优雅，就会觉得这个是怎么回事，野兽化是怎么回事。然后呢Sheldon 的好朋友 Leonard 我这个发音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莱纳德呢跟他的老婆 Penny 也在这个宴会，因为莱纳德呢他是实验物理学家，他跟 Sheldon 常常是同事兼伙伴这样子。 然后 Penny 呢，他是一个局外人，他从来就没有踏入过科学界，然后他原本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在餐厅端盘子的小妹服务生，然后后来因为认识了一些好朋友，得到去药厂当业务的机会，成为黄金售货员。但是他这科学知识呢，其实全部都是从朋友来的，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然后 Penny 就说，哦，我不知道原来物理的宴会这么有趣，物理学家宴会这么有趣哦，那以后应该要常带我来哦。好，然后这个一阵发飙完之后，虽然很痛快，但是 Amy 马上就后悔她真的失态了。然后这件事呢，对她跟 Sheldon 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打击，甚至还必须去跟校长道歉，这样，因为校长也面临着公关危机，怎么加州理工大学有这种失控的人啊。好，后续呢我就不爆雷了，大家有兴趣自己看。好，但是呢，那我 Amy 这里就讲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哦，就是世界上不是只有 70% 的人有冒牌者症候群而已，世界上也有很多人他真的就是冒牌者啊，像有些人他真的就是骗子啊，哦，比如说像听得大骗徒，比如说像创造安娜，这两个都是 Netflix 上的影集，我觉得都蛮好看的。然后像听得大骗徒的 Simon，哦，他就是一个以色列的人，然后故意说的自己是什么钻石世家的儿子啊，然后弄一些 PS 过的照片去骗人啊，出手很阔绰，但其实都是挖东墙补西墙啊。好，就是他先对 A 女出手很阔绰，搭私人飞机吃大餐，之后他就会骗 A 女说他遇到麻烦了，信用卡不能用了，然后叫 A 女去办信用卡，之后他就刷 A 女的信用卡去哄 B 女，然后 B 女被哄的一愣一愣，以为真的认识一个钻石大亨之后，过不久，哦，他又遇到麻烦了， Simon 又遇到麻烦了，跟 B 女说， B 女又拿出信用卡，所以从头到尾 Simon 都是不断的在花别人的钱，过着阔绰的生活以及骗下一个人。那安娜呢，创造安娜里面这个安娜好像是是 德国人吗，德国的俄罗斯裔，哦，就是俄罗斯移民去德国的人，然后后来到美国，那他也是把自己的身世说的是什么大亨啊，家里有城堡啊，然后到处去住五星级饭店，但其实连五星级饭店的钱都快付不出来，然后手上有一个超惊人的什么艺术品投资案，要在纽约最热门的地段展出巴拉巴基金会，然后弄这个去贷款，然后去吸引投资，那常常也是连好朋友的钱都骗啊，他可能对某好朋友很好，然后都请吃饭什么的，可是到某关键时刻他就会信用卡出问题，请这个某好朋友付，然后之后又盗刷某好朋友的信用卡，然后让某好朋友深陷财务的危机，这样子。好，世界上真的存在真正的冒牌者，他就是没有什么本事，靠的是运气或者是个人魅力，或者是其他人犯傻了才拥有他今天的享受。好，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当我们这种我好怕自己是冒牌者，万一我是冒牌者的感觉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好，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假如为冒牌者症候群所苦，或者是陷入这种怀疑自己所苦的人，好，通常就没有问题，通常就不是冒牌者。好，因为冒牌者他才不会在那边折磨自己，他会去折磨其他人，好，他的非常清楚现在状况是怎么样的。好，所以大部分的人呢，好，都是好 普通人，好，不能说正常，就是一般大众啦，普罗百姓啦。那我们所获的东西呢，有一部分是靠实力，有一部分确实就是靠运气，这点不用去怀疑。好，假如没有运气，我们连活到今天都办不到的。好，我们怎么没有在出生的时候就难产死了呢？好，我们怎么没有在我们成长的时候出意外死了呢？好，我们怎么没有溺水呢？好，我们怎么活到今天？我们怎么受教育呢？我们怎么那么顺利呢？好，我们怎么去找工作的时候在路上没有出意外导致迟到呢？好，就是一连串的运气。好，所以每一个成就不管是大或小，其实都是包含了努力跟运气的成分在，所以一定也有一些很有天分又极为努力的人，但是运气一直不好。好，一定也有一些非常有天分他是怀才不遇的。好，但是我们这种 普罗百姓齁，今天所拥有的，如果是你所在意的，你所珍惜的，或者你所觉得很棒的，一定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跟靠着一些天外飞来的好运，这种阴错阳差因缘际会下取得的，这不用怀疑，不用深深的质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冒牌者，是不是不值得这一切。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冒牌者的话，就会很有自信。好，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骗子的话，那你一定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世界上没有那种没有自信的骗子啦，很难去骗到人。举例来说，像这个听的大骗徒里面的 Simon， 他其实常常出包啊，他常常露出马脚， 他每次跟这个女方盗刷女方的信用卡，刷了几百万，说要汇款过去之后，就会给一张假的汇款水单，然后之后钱永远不会到。这时候 Simon 就会怎么说呢？银行那边出问题，坚称不是他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银行是用内部的那个 SWIFT SWIFT 系统，银行是不太会出问题的，它就是有它一个 完整的内部系统在运作的。所以假如有汇款水单出来，那就一定有那笔款汇，不会有一个汇款水单但是钱没有到这种事，不会有诈骗集团说的什么账户被封锁啊，或什么意外啊，不会，都不可能会有那种。银行是用它内部的系统，它不太会出意外，因为它没有连外，所以很难被骇客攻击。但是这些骗子不管这些，他就是靠什么？他就是靠他的自信让人家相信。比如说《创造安娜》里面的安娜，当他信用卡刷不出来的时候，信用卡没办法刷的时候，他就说一定是银行的问题，我赶快请银行解决。他因为他那么的坚定，那么的有自信，所以很多人就会被他骗。因为怎么可能他那么有自信呢？他一定不是骗子，大家会这么去想，他一定是真的有两把刷子，家世很好吧，不然他哪来的那个自信呢？我们普遍的人会这么想。所以当我们受怀疑自己所苦的，就是怀疑自己，自我攻击，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所苦的时候，某种程度就已经证明了我们不是一个骗子。骗子才不会为这种事痛苦，骗子就是有超人的自信，他才能成为一个骗子。那为什么像The Big Bang Theory 那一集第十二季第十八集里面，两个阿呆与阿乖会在那边讲冒牌者效应，他们是想要引起别人的共鸣啊，就是有4%的人毫无人格，4%人都是心理变态。他们的特质是什么？其实他们只是缺了一个叫同理心的东西，他们没办法理解或感受别人的痛苦。但是这4%的人，我们很难去抓到是谁。4%这个比例很高，2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可是想想看，我们周遭，我们其实想不太到这种人是谁。为什么？因为他们常住了，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说，只有我在人死掉的时候不会想哭。别人看到，比如说路上，看到出意外都会很害怕。看到有至亲死掉都会很哀伤，这些人很小的时候就会发现，但是自己不会有这个感觉，所以他会想办法去伪装，去演，演的他也有这种感觉，这样而已。所以说，有些人他呈现出来他有冒牌者效应的痛苦，但是他不一定，他可能就是演的，他其实是个冒牌者。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深受这个冒牌者效应，冒牌者症候群之苦，这种感觉之苦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是冒牌者了，我们就是不是，不然我们不会为此感到痛苦的。就像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焦虑世代》，它里面有讲到很多的焦虑症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幻想，就是担心自己如果是同性恋怎么办，觉得自己一定是同性恋吧，不然为什么我会担心自己是同性恋，担心自己是恋童癖怎么办，我为什么会想到我自己可能是恋童癖吗，难道我真的就是恋童癖吗，这种人会无止境的自我消耗，无止境的痛苦，甚至没有办法出门。有一个患者他焦虑的是他很怕他会把地铁站的人推下月台，万一他这么做怎么办，因为他太害怕甚至不敢去搭地铁。然后这个他的心理医师怎么治疗他呢？心理医师就把他带去空无一人的月台，然后心理医师就站在他前面就说，如果你想你现在就把我推下去也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心理医师就是这么坚定，因为会饱受这种焦虑所苦的人，他其实就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人啊。如果可以若无其事的把人家推下月台的人，他就不会为担心自己做这件事而痛苦了。如果是真的是恋童癖的人，他才不会因为自己是恋童癖痛苦，他就赶快上网搜索小朋友的 A 片，千万不要，大家千万不要去搜索哦，这是于情于理于法都不能做的事。谢谢。好，类似这个概念，所以某种程度，当我们为这个冒牌者症候群这种感觉所苦，自我怀疑的感觉所苦的时候，我们要庆幸，还好，太好了，我就是一个一般人，普通人。再来就是，有前面有提到的冒牌者症候群或者是冒名顶替症候群，临床心理医生将这个词发明创造出来的时候，就是专门指成功人士的自我怀疑。注意哦，是成功人士哦， Lisa 自我怀疑不是哦，我是冒牌者症候群，冒牌的冒牌者症候群。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想想看，一个人他要选总统，现在还没有选总统，选市长，台北市长的三个候选人，他们有没有冒牌者症候群？拜托要有啊，先确定自己有本事再来参选好吗？先确定自己可能可以当一个好市长再出来选好吗？不要选一选绕跑去选别的好吗？这种东西我 我们真的巴不得他有冒牌者症候群，他可以怀疑一下自己，他肯定的再去做，因为冒牌者症候群他会让人更谨慎或更努力的。所以其实一些重要的权贵人是最好有这个冒牌者症候群。假如是一间公司的老板，拜托时时刻刻的怀疑自己所作所为对不对，会不会造成员工痛苦，好吗？但是反过来说，假如我就是一个员工，那我为什么要有冒牌者症候群呢？假如我就是一个 Lisa， 对，就是我现在这个 Lisa， 我录个广播也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获利，那我有什么好不敢录的呢？我又不是广播大佬，又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听我的广播，准备从我的广播里面吸取最新的资讯，没有，就是一群很小的听众而已，就是这样而已。那我可以受冒牌者症候群之苦，但是何苦呢？我受这个干嘛？我又没有获得什么，那我又有什么好失去的呢？我就过我照样的过我喜欢过的日子就好了。对，要考虑清楚自己会失去的是什么。在感情的世界里面也会有冒牌者症候群哦。所以这样的人，他其实心里面会有一个怀疑，就是我值不值得被爱，我能不能找到真爱？他从时时刻刻都在这样怀疑，所以他会有两个表现，两个方向的表现。一个是他会过度用力，他会很容易投入一段感情，就是别人稍微示好，别人稍微追求，他就觉得好来恋爱吧。然后恋爱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用力，他会非常的付出，然后非常的黏，非常紧迫盯人，以至于对方觉得真的太烦了，分手。然后他就会再次陷入焦虑中。对，果然我不值得拥有真爱。果然我找不到真爱，果然我不值得被爱，然后这样子。那也有一种人，他会直接拒绝投入感情，他根本就不相信有人会爱他，所以他总是很怀疑，或者是他进入感情之后，他也是很消极，希望别人多付出一点，他自己不要付出，因为他不太敢肯定他付出有没有收获。那冒牌者症候群某种程度就体现了我们重视的是什么吗？假如一个我们完全不重视的面向的事，我们就不会因为它有冒牌者症候群。就这个东西我也没有想要啊，都突然跑到我身上来，那我就接受吧。不太会怀疑自己值不值得，配不配，甚至能够坦然，有时候就能够坦然接受，其实就是运气好。运气好没有什么啊，运气好又不是一个错误。比如说假如我们今天祝福各位出门买乐透，结果就中奖了，中头奖了，这时候要开始自我怀疑吗？我没有资格，我不配，像我这种人不应该中头奖的，把它撕碎撒在风中吗？不可能吧，没有人会这样吧，一定就会觉得哇塞，运气也太好了吧，一阵狂喜袭来才对啊。那你说不用去怀疑自己的能力，过去一切是不是运气，是运气也很好啊，运气好有什么不好。但冒牌者症候群其实就体现了我们在乎是什么，事实上越在乎就越容易患得患失。通常如果那个冒牌者症候群那种自我怀疑的警铃响的时候，叮叮叮叮叮叮叮，就看到了我们其实很在意别人的感受，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所以我们才会担心说万一别人发现我们其实没那么好怎么办。别人本来以为我们超好，就看到真的照片之后发现哇那怎么办，很在意这个，所以才会有这种冒牌者症候群的感觉，才会这样觉得很难受，觉得我不够好，或者我不配，或者是别人没有发现真相，但是自己担心别人有一天会好像发现真相，这样离我们而去，就代表其实我们很在意别人的感受，跟很缺乏自信。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我就是我，就是有些人觉得Lisa 有些人觉得 Lisa 好，但不管这个人他对其他人对 Lisa 的看法是正面的或反面的，或者是很悲观的，或者是很讨厌，或者是很喜欢的，各种可能性，当然我就会很希望别人喜欢我啊。可是不管别人喜欢我或讨厌我，我的生活还是我的生活，就是那个样子。假如外面的世界得到被病毒感染怎样，得到一阵 Lisa 旋风，大家突然都好爱 Lisa 真是世界上最棒的人，那对我生活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我要的话可能会从中套利啦，但是那是另外一事。但是严格来说，别人的观感对自己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就是在自己能过的日子里面。所以说有时候要想一下自己是不是过分在意别人的感受了，而且这种在意是让人家没有办法去处理的。冒牌者症候群的特色就是他即便被夸奖他也不会开心， 好，一般人很在意别人的感受，就有被夸奖，就会觉得哇，太开心了。但是常常饱受这种冒牌者症候群所苦的人，当他被夸奖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不是真心的，这是客套话，或者是会更负面的想，就是这是因为你还不了解我。你要是知道真实我的我，你就会离我而去，你不会夸奖我。那叫别人怎么办呢、啊？就其他人怎么办？夸你也不是，不夸你也不是，到底如何是好？怎么跟你相处嘛？好，所以冒牌者症候群，他其实是过分的在意评价，别在意别人的评价，但是其实没有在意别人哦，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但并不是真心的关爱其他人哦。因为假如我们今天真心的关爱其他人的话，我们不会聚焦在于其他人是怎么想我的，我们会真正聚焦在其他人身上，其他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过什么样的生活，他有没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他有哪些优点，好可爱，我喜欢跟他在一起，怎么怎么样，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情感的健康的情感流动的关系啊，而不是整天就想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我，他喜欢我可是我又不好，他干嘛喜欢我这样其实就是好像都把聚光灯照在自己身上，没有认真去看其他人。那这样的聚焦在自己又是一个没有自信的聚焦，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很闪亮所以我整天照镜子，不是，而是因为我觉得我很糟，我不好看，所以我一直照镜子，想说会不会被人家发现我这么不好看，是一种很负面情绪的自我聚焦。所以可能要学习的就是像冒牌者那样拿出自信来。好，其实有的时候事情能不能成就是差有没有自信而已。我之前有讲过，大概提一下脆弱的力量里面，这个作者他有去进行演讲， TED 演讲，他有讲到有一些人会被挫折击倒，有些人不会，有些人能够跟人家建立很好的关系，而有些人不行。差别在哪里？那个能够拥有很健康的心态的人，他就是相信自己值得，他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他相信有一天他一定能够达到他理想中他想要的那个好生活，就是这个信念而已，跟其他的比如说外表啊、智力啊、财经收入啊那些都无关，跟客观条件都无关，就是一个信念的问题而已。光是那个信念就可以决定我们能不能过一个好日子。那想想看，那些大骗子一点料都没有，扯出来的谎话也都很荒谬，还是可以骗几千万几亿的那些骗子，他们都可以有那个自信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我们这个正正当当的人类为什么不能有？每个人、不管是好或坏，能力在哪一条线，或者是外表在哪一条线，或者是财力在哪一个等级，那都一样，每个人都值得好好的过生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每个人都有那个资格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去找跟自己相爱的人、去找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工作、家人可能没办法找啦，生下来就是那些人，但是都有办法去找一个跟家人好好相处的方法。我们都有这个资格，要有这个信念才能够比较好的去度过冒牌者症候群的危机。因为如果冒牌者症候群它到很严重的时候，可能是会让人吃不下饭、睡不了觉、没有信心做任何事，基本上可能会摧毁一个人的生活的。但是这其实只是一个幻觉而已，一个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幻觉。事实上就是要想想看，如果我自己就是冒牌者，我就真的不够好呢，那又会怎么样吗？假如我今天真的就是不够好，我没有资格录广播，那有什么关系？我就继续录嘛，录的过程中我就会进步了嘛，那或许我就会越来越有资格录啦，对不对？有没有办法有这个正面一点的信念，想象自己就真的是个冒牌者？就最糟的情况，冒牌者症候群最害怕就是自己是个冒牌者，那就直接想象最糟的情况，对，我就是一个冒牌者。但那又怎样？冒牌者就不能过上幸福快乐人生吗？我觉得冒牌者就不能追求自己想追求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吗？冒牌者就不能被人家喜欢吗？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创造安娜》或《听的大片图》，我们会发现说，骗子都还蛮多人喜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真实到一个程度，对贪婪毫无掩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种感觉啦。真实的人就会让人很容易去共情或投入或喜欢。好，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是那个幸运的30%，其实没有什么怀疑过自己，是真的很好，继续保持，不要听了 Lisa 的广播这一集就开始怀疑看看，不需要。那如果各位朋友呢是时不时会怀疑一下，甚至可能会怀疑的很严重的，这个放开心胸，想想看，就算真的是冒牌者又怎么样呢？就算真的失去我现在拥有的，我觉得在乎的这些又怎样呢？对不对？其实也就是再努力再开始而已嘛，人生其实就是得到一个努力的机会而已。好， 那 Lisa 呢也要勉励自己哦，下个礼拜哈、一定要把这个我们为何吃太多的第三部分哈，给课程给拼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个主题哦。好，那祝大家什么？祝大家不管是冒牌者还是有冒牌者症候群，都能当个开开心心的人。拜拜。